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宣布马杜罗政权为恐怖组织，全面封锁邮轮。
川普政府扩大旅行禁令，更多国家公民赴美受限。
绿地集团在美国三家公司涉骗取疫情援助金，赔730万美元。
泰国军方轰炸柬埔寨电诈员，大陆网友涌向泰国驻华使馆的微博点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再次加大施压委内瑞拉，川普总统周二宣布把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政权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并下令对所有进出委内瑞拉的受制裁邮轮执行全面且彻底的封锁。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写道，委内瑞拉已经被南美史上规模最大的舰队完全包围，这支舰队只会越来越大，而且他们将受到前所未见的冲击。他说，马杜罗政权利用石油收入为毒品、恐怖主义、人口贩运、谋杀和绑架提供资金。他明确要求美国将阻止所有受制裁邮轮进入委内瑞拉，直到委内瑞拉把所有的石油、土地和所有其他资产归还给美国为止。据路透社报道，封锁命令宣布后，国际油价随即上涨。亚洲交易时段，美国原油期货一度上涨超过1%。近几个月以来，美方持续加强这个地区的军事部署，包括在加勒比海部署航空母舰福特号及其舰载战机联队。在川普发布全面封锁命令的前一周，美军刚在委内瑞拉海岸扣押了一艘有20年船龄的受制裁邮轮。川普曾表示，美国打算扣押船上的石油。
川普政府持续扩大旅行禁令，周二将5个国家纳入其中，并对其他多个国家施加新的限制。新增的5国为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南苏丹和叙利亚。川普政府还对持有巴勒斯坦签发旅行签证的人实施全面的旅行限制，并对2个先前受到部分制裁的国家，老挝和塞拉利昂实施全面入境限制。此外，另有15个国家被新增到部分限制名单中，分别是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贝宁、象牙海岸、多米尼克、加蓬、冈比亚、马拉威、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坦桑尼亚、汤加、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白宫在新闻稿中说，川普总统正在履行承诺，恢复对危险国家的旅行限制，并确保我们的边境安全。川普政府表示，许多被限制旅行的国家存在普遍的腐败、欺诈或不可靠的民事文件和犯罪记录，这使得美国难以对其公民进行入境审查。今年6月份，川普总统宣布禁止12个国家的公民访问美国，同时加强对7个国家公民的限制。
司法部周二宣布，中国绿地集团旗下的3家美国子公司涉嫌违反虚假申报法，骗取薪资保护计划 PPP 贷款。他们已经同意支付731万2283.36美元，以达成和解。这3家公司分别是绿地洛杉矶大都会酒店开发、绿地美国管理和绿地洛杉矶大都会三期开发，统称为绿地美国实体。联邦检察官布希莫尔强调说，国会设立 PPP 是为了在疫情期间帮助美国的小企业，而不是为了中资大公司提供资金。他说，这项和解表明我们严肃对待打击欺骗、保护美国纳税人的责任。绿地美国实体被指控违规的原因主要有2点，首先是超出规模限制，他们因全球关联实体雇员过多，既不符合第一轮也不符合第二轮 PPP 贷款资格。第二点是外国所有权，他们的股权结构也不符合第二轮 PPP 贷款资格。美国政府指控绿地美国实体20%以上的股权由在中国创立和组建的实体持有，因此不符合第二轮 PPP 贷款资格。绿地控股集团是一家中共国有企业，主要股东包括上海国资委下属的上海地产集团、上海城投集团。值得注意的是， 跟很多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一样，绿地集团近期面临严峻的财务挑战。据报道，绿地集团已经成为中国首批爆发债务危机的国有房企之一，面临巨额的债务压力。
泰国和柬埔寨再次爆发冲突，已持续了一周多。据传，泰国轰炸了边境的柬埔寨电诈园区，引发中国网友的热议。据报道，泰军于周一晚上向奥斯马西度假村方向发射炮弹，导致该区冒出浓烟。网传的视频显示，袭击发生后，有成群的人提着行李箱从该区电诈中心逃离。该度假村早在2024年9月就被美国财政部列入了制裁名单，负责人为柬埔寨大亨李永法及其集团。该集团被指控利用虚假工作和住房诱骗受害者从事诈骗活动。日前，泰国曾发表声明说，泰军动用了 F-16 战机、无人机等袭击了柬埔寨至少六个赌场和酒店综合体。这些设施此前被用作跨国电诈的活动窝点，但后来被柬埔寨军方接管，并用作无人机、火炮和其他武器的基地。但柬埔寨声称这些都是民用设施。事件在中国社交网络引发热议，泰国驻华大使馆微博评论区涌入大量网友的留言，几乎一致表达支持，赞扬泰军打击电诈活动。有网友指出，近期接到的诈骗电话明显减少，感谢泰国打击电诈团伙。部分留言提到将安排家人前往泰国旅游，并称赞行动为世界除了一大祸害。此外，中国网友也关注美国12月8号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制裁行动，认为这也是近期诈骗电话减少的原因之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在缅甸妙瓦底设幼儿骨髓提取中心、紧邻人类繁殖中心，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第二任期将满一年，他对中共的政策也日益清晰。2025年，川普政府在六大主要战场对抗中共，包括贸易战、科技战等。分析认为，这背后的根源是结构性问题，中共挑战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双方的关系难以恢复到过去。请听报道。
今年1月20号，川普总统开启他的第二任期，他通过关税、贸易战联合盟友，清理西半球的中共势力，降低中共对全球经济、安全与地缘政治的威胁。首先，上任后，川普总统迅速重启贸易战，而且全面升级，对准中共潜袋子。双方经过多轮激烈抗争后，在今年10月达成框架协议，最终美国对华关税维持在 47%， 这一举措使中国对美出口大幅下滑，中国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第二，稀土战。中共在今年10月连发7项稀土相关禁令，川普总统随即对北京加征 100% 关税，并推动建立美国稀土生产链，并与盟友合作开辟更多供应链，打破中共对稀土的垄断。第三，科技战。一度禁止美国最顶尖芯片对华出售，使美中芯片产业拉开巨大差距。第四，川普西半球的优先战略，着重消除中共对西半球拉美国家的渗透，包括重掌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加强与拉美国家贸易协议，同时打击中共老朋友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第五，将亚太视为美中竞争前线阵地，美国与越南、柬埔寨、日本、韩国等国建立更紧密的贸易联系，加强军事合作，共同对抗中共贸易垄断和军事骚扰。第六，在对台政策上，川普总统12月签署《台湾保证落实法案》，强化美台军售与高层交流，并在近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表示支持台湾。美国圣托马斯大学教授叶耀元说，美中之间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竞争，主要还是结构性的问题，它挑战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不管是从经济、 从军事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而美中六大对抗战场本质上是在系统清除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对全球的扩张。时事评论员李清源说，因为中共的渗透，共产主义的各种因素才使得美国出现如今的局面，全球贸易主义使得美国很多工业被抽空了。分析认为，几乎可以确认的是，美中关系从现在的竞争要想再回到过去，可能性已经不高了。叶耀元说，会看到未来美中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劣。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中共在东南亚用幼儿骨髓制造长生药的邪恶产业链曝光，帮民挖掘出更多黑幕。缅甸妙瓦底一个疑似电诈园里面同时设有人类繁殖中心和幼儿骨髓提取中心。请听报道。
11月，东南亚一位华裔反诈博主有关柬埔寨生命科学院的爆料引发舆论关注。该博主披露，这家所谓科学院就位于柬埔寨太子集团的电诈骗园区。电诈员通过试管婴儿让女猪仔怀孕，然后将婴儿卖给科学院，用来抽取脊髓液，制造给亿万富豪返老还童的再生干细胞药物。根据柬埔寨生命科学院官网资料，这家机构疑似是湖南原品细胞生物科技公司开设的实验室。后者与中共湖南官方合作密切，还与被接活摘器官的湘雅二医院有合作。柬埔寨生命科学院公开的内部照片显示，其与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所细胞标准化检测实验室还有牵连。随后，这位博主又发布影片，警示最危险的时刻到了。他说，因为电子诈骗在网上广为曝光，生意越来越难做。许多电诈员近年来正在积极转型，大力发展所谓生物科技。这条新产业链本来主要使用年轻女子，但现在40岁以上没停经的女子也很危险。16到50岁的女性都可能是电诈员诱骗目标。该博主说，一些园区内成立了骨髓提取中心，就在人类繁殖中心旁边。园区内还设有废弃物材料处理中心，非常恐怖。另一名东南亚反诈博主则爆料，做这种生意的大陆生物公司不止一家，他们圈养的幼儿被定期抽取脊髓液，大部分活不过6岁。许多网民通过查证指出，上述爆料似乎所言非虚。用简体中文在谷歌地图上搜索发现，在缅甸泰国边境的一个园区内同时设有幼儿骨髓提取中心、人类繁殖中心和废弃材料处理中心。公开资料，缅甸和柬埔寨两国临近泰国的边境地区，散布着数十个中国人经营甚至直接建造的电诈园。这些园区被指与中共高层权贵和一带一路政策密切相关。在谷歌地图上还能搜索到，柬埔寨也有一处幼儿骨髓提取中心，就在柬埔寨生命科学院旁边。不过，截至12月15号，谷歌地图上已经搜索不到幼儿骨髓提取中心，只能找到人类繁殖中心，疑似是相关机构惧怕舆论，删除了公开资料。多名东南亚反诈博主爆料，不少大陆的所谓生物科技公司到东南亚电诈园开设实验室，名为生命科学院、生物科技园或者生物研发中心，实际上从事的都是活摘器官等罪恶勾当。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北京索要巴拿马港口交易控制权，白宫否决。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中国甲流肆虐，重症和死亡人数同比增加40%。
黎智英被定罪，国际社会强烈回应，川普喊话中共放人。
回应中共挑衅，日本准备在冲绳离岛部署雷达部队。
韩国国安首长访美，拟令签协议推进核潜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进入12月，中国各地甲流疫情持续加重，官媒甚至用高峰形容。江西省萍乡市妇幼保健院发出紧急提醒，最新的流感检测数据显示，近三个月全国甲流重症和死亡病例比去年同期增加 40.2%。 北京王先生说，上幼儿园的孩子最近得了甲流，学校现在是大面积感染，一家一个人得了，全家都得得一遍。他说，这一波甲流从11月开始大面积的感染，各地医院医护人员穿的跟个口袋似的，跟新冠似的，专门接待甲流的病人。现在大家都是靠奥司他韦来渡过难关，没有7天根本好不了，好了之后还一直有咳嗽。北京徐女士说，北京这一波甲流疫情来势汹汹，邻居的孩子在家待了2天才去医院，回家后第二天就去世了。起先以为是普通感冒，最后说是甲流引发的急性坏死性脑病。现在不管是商场还是游乐场，人一下子大量减少，1/3的孩子都中招不去幼儿园了。北京的王女士也在朋友圈介绍，北京甲流 H3N2 杀疯了，地铁全是咳咳咳，孩子班里有好几个请假的。河南濮阳4岁女童朵朵的母亲表示，孩子持续高烧伴随腹痛，起初以为是普通感冒，没想到24小时内病情急转直下，发展成白肺，住进监护室。大陆很多医生都发出警告，此次甲流 H3N2 亚型的并发症死亡率高，即使幸存也可能留下严重后遗症，急性坏死性脑病发展迅速，早诊早治是保命关键。传染系统业内人士张华介绍， H3N2 在1968年全球大流行时致死率很高，但是没有具体记载，而今年的毒株相比之前又有7次变异，检测是 K 型亚种。刚开始官方是压制信息，后面发现压不住了，才逐步披露这个病的严重性，甚至有轻则心肌炎，重则死亡的说法。
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周一被法庭裁定3项控罪全部成立。78岁的黎智英表示不认罪，此事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回应。案件将于2026年1月12号听取被告求情后作出裁决。川普总统表示，他曾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谈过，希望习放过黎智英。川普说，他的状况不好，年纪也大了，所以我确实提出了这项请求，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国务卿卢表说，中共在让那些寻求捍卫言论自由和基本权利的人晋升，而这些权利是中共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维护的。我们敦促当局尽快结束这场磨难，并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释放黎智英先生。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英国谴责出于政治动机对黎智英提起的诉讼和判决，并再次要求当局立即释放黎智英。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发表声明说，澳洲政府对黎智英被判有罪事件深表关切，强烈反对香港当局动用国家安全法逮捕和打压民主派人士、反对派团体、媒体、工会和公民社会，并呼吁废除香港国安法。欧洲对外事务部则要求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
面对中共的不断施压和挑衅，日本防卫省计划在冲绳离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部队，加强对中共的监视能力。日本媒体报道，12月15号，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和冲绳县北大东岛签订合约，租下这座岛的东北和南部地区约11公顷的土地。北大东岛位于冲绳本岛以东约310公里。防卫省计划在当地部署移动式警戒管制雷达部队，用以增强监测能力，主要针对经由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进入太平洋的中共航舰和军机。自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论后， 中共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对日本进行施压和挑衅。12月6号，中共歼15战机两度使用雷达锁定照射日本 F-15 战机，时间长达半小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认为，这起事件本质就是中共军方的攻击性锁定，我们将继续强烈要求中方防止此类危险行为再次发生。
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周二抵达华府之后表示，为了推动韩国建造核动力潜艇，首尔需要与美方签署一项双边协议，以处理现行核能合作框架中的限制。他此行将与国务卿卢比奥、能源部长赖特等高级官员会面，商讨韩美首脑会谈后续的落实措施。魏胜洛表示，澳洲曾依据美国原子能法第91条，透过与美方另签双边协议，获得例外的待遇，最终得以引进核动力潜艇。他表示，韩国也可能需要类似的机制，相关可能性将在这次访美期间与美方讨论。美国原子能法第91条授权美国总统批准军用核材料的转移，澳洲正是依据这项条款另与美国签署协议，为2021年英美澳签署 AUKUS 安全协议铺路，进而取得核动力潜艇。由于现行的韩美原子能协定禁止以军事目的使用核材料，韩国当局认为，若要取得核动力潜艇所需要的燃料，可能必须透过另一份协议处理相关法律限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北京索要巴拿马港口交易控制权，白宫否决，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中央社报道，国际半导体产能协会 SEMI 周二预测，随着芯片制造商扩充 AI 逻辑和记忆体芯片的产能，电脑芯片原晶制造设备的销售将在2026年增长约 9%， 达1260亿美元，2027年再增长 7.3%，至1350亿美元。由于多数芯片是在亚洲制造，赛米预测台湾、中国及韩国直到2027年仍然是芯片设备的最大市场，其中中国投资金额居首位。拥有全球最大元晶代工厂台积电的台湾将持续扩充先进制程产能，韩国则对用于 AI 先进记忆体芯片进行投资。赛米指出，所有其他被追踪的地区预计2026年和2027年的设备支出也将增加。
谷歌推出全新 AI 助理服务 CC， 通过 Gemini 语言助理整合 Gmail、谷歌日历以及 Google Drive 云端空间，每天都会在早上给予用户行程简报，随时提醒重要事项。据了解， Google CC 每天早上会通过 Gemini 在用户的信箱、行事历以及云端空间里找出跟今天相关的活动和行程，例如提醒电费账单的缴交期限，或者是必须要开始准备制作专题报告等等。相关资讯会被汇整成一页式的完整摘要，并且附上链接和按钮，让用户收到之后可以即刻点击确认资讯，展开行动。详细的简报内容会以电子信件的形式寄到用户的 Gmail 信箱，而使用者可以直接回复或者是寄信给 Google CC 下达进一步指令。目前 Google CC 仍处于早期的实验阶段，暂时只开放在美国、加拿大的 Google AI Ultra 订阅者，不合资格的用户可以前往 Google Labs 登记加入候补名单。
据 CNN 报道周三消息，微软已确认在 Windows 11中任何人工智能智能体在访问使用者存储在桌面、文档、下载、音乐、图片和视频这六个常用资料夹之前，都必须先获得用户的明确许可。用户还可为不同智能体单独设置文件存取权限。此前有消息指出，尽管微软称 AI 智能体运行在独立且许可权受限制的环境中，系统仍会预设授予他们访问上述六个资料夹的能力，且未说明用户能否自主管理该许可权。对此，微软迅速更新官方知识文档予以澄清，在预览版及更高的版本中 AI 智能体默认无法访问用户的个人文件， 当智能体需要读取文件以执行任务时，系统会弹出请求视窗，使用者可以选择始终允许、仅允许一次或者暂不允许。然而，当前许可权设置仍以六个资料夹为整体单位，使用者无法单独指定智能体访问其中某一个文件夹，只能选择全部允许或者是全部禁止。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誓言让美国夺回巴拿马运河权，但由贝莱德牵头收购巴拿马运河港口的协议谈判出现了僵局。传出北京进一步加码，提出让中共国企中原海运获得港口在内的多数控制权，白宫明确回应不能接受这一要价。请听报道。
香港富豪李嘉诚的长江合记正在商议将位于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以及全球范围内40多个其他港口一并卖给由美国财团贝莱德牵头的财阀。华尔街日报周二引述知情人消息报道，中方得寸进尺的要价，要求获得多数控制权和港口运营否决权，被各方视为不可接受，目前协议已陷入僵局。报道说，白宫周一表示，他们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要求。一位白宫官员说，总统已明确表示，让中方控制巴拿马运河是不可接受的，这违反了美巴条约，并危及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安全。川普总统一直公开表示，让中企掌握巴拿马运河，对美国构成军事安全威胁，并将美国夺回运河权视为其一大政治成就。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统计，美国超过 40% 的集装箱运输都使用该水道往返于亚洲和美洲之间。今年3月，在川普总统表示安全担忧后，贝莱德集团和地中海航运公司达成了一项价值228亿美元的收购协议。北京对此非常不满。7月，华日引述知情人消息报道，北京推动国企中原海运进入这笔交易，要求让这家公司成为与贝莱德、地中海航运拥有同等股权的合作伙伴和股东。中共还威胁，若中原海运无法获得股份，将阻止数十海港转让西方投资者的一项交易。知情人士还透露，中共已要求中共国有企业冻结与长和或李嘉诚家族相关企业的任何交易。知情人士说，贝莱德、地中海航运以及长和都已表示愿意接受中原海运入股，并提供同等股权。贝莱德和长和在中国拥有商业利益，而集装箱运营商地中海航运在中国对外出口物流中扮演关键角色。在以往的全球并购案中，中共机构曾多次滥用审查交易权，有时甚至提出一些出于政治动机的修改。至此，美中角力不断之际，目前巴拿马港口这项交易的僵局还要看川普政府如何介入。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